主法庭现本纪法界，总之现圆满三身有余，努力藏般来护从，用心把其行无度光尊常分，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那么咸鱼经当中呢，现在讲的是散谈灵品啊，三十四品。然后在这品当中啊，主要是这个也是这个安利，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宣讲佛陀度化五百个乞丐，让他们成为这个阿罗汉。啊，成为阿罗汉之后呢，也通过示现阿罗汉所具备的这个神体，或者示现这个神通，摄服了很多的这个众生啊，尤其是此处呢，这个波斯匿王的太子啊，乞陀太子，他看到了这样，首先他有一种轻慢心，啊，后面呢看到这个阿罗汉所显现的神殿之后呢，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产生了这个惭愧心、懊恼心，然后呢想要了知啊，他自己想要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比丘们他们的这个前因后果到底怎么样的。又问世尊，不知道这些比丘在过去世中种下什么善根，修了什么功德，如今遇到世尊蒙受特殊恩泽，又造下什么过失，从出生以来便依靠乞讨过活，活得如此痛苦，恳请世尊怜悯我们，慈悲开示其中的缘由。那么就说是就想要了知的原因呢，就向佛陀向你去辩智祈祷，那不知道这些比丘以前种了什么善根，有什么样的功德呢？遇到了佛陀，我们说这么殊胜的这个加持恩德，造了什么过失啊？出生以来就只有通过乞讨的过活呢？佛告诉他说，如果想知道，应当善知其经，我当为你具体解说本末缘由。太子回答说，回答道士的，我当善听。那佛陀说，如果想听的话，我就给你宣讲，那就好好听。这时世尊便告诉乞陀太子说，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前，此阎浮提有一个名叫波罗奈的大国，国内有一座叫利斯的山，往昔诸佛大多住在其中，如果没有佛时，便有必支佛在其居住，假如没有必支佛时，便有许多五通修学神仙修学仙道的人在此居住，始终没有空费的时候。那么佛陀首先呢就介绍在这个时间呢是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之前，在这个南瞻部洲阎浮提啊，其中有个大国叫波罗奈，波罗奈当中呢有一座就是说是这个仙山，那么这个仙山呢就是说如果说佛出世的话，那么诸佛就大多安住其中啊，在这个当中修道，在这个当中呢就成道，然后呢也是这个弘扬佛法。然后如果没有佛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必支佛，也就是说圆觉居住在这个仙山当中。那么如果连必支佛也不出世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五通仙人在这个地方居住。总之呢，这样一种这个仙山呢始终没有空费的时候，始终都有修道者在这个山当中居住。当时山中有必支佛2000多人恒时在此居住。当时国中出现火星是此国的恶灾，此心出现的12年中，国内将干旱无雨，无法种植，以此将国破家亡。这时国内有一个名叫沈陀林的长者，家中巨富财谷，无以数计，他恒常陈设供具供养住必支佛。那么当时呢是属于这个佛不出世的时候，但是呢有必支佛，而且必支佛的数量众多2000多人在仙山当中居住就说是这个修法。当时呢在国中出现了火星呢，火星呢就是属于一种这个不下雨的一种前兆，这个此国的恶灾首先通过火星呢进行显现的。然后如果这个火星一旦出现了，在12年当中，这个国家当中将干旱无雨，那么就如果是不下雨的话，很多的这个植物无法种植，所以说呢最后就会有很多人饿死或家亡的这样一种这个地步。当时在国家当中呢有一个大富长者，名字叫做沈陀林，那么家中非常的富裕，财果也非常多，他平时也是喜欢陈设这个供具供养这些圣者必支佛。当时1000名圣者来到他家中请求供养，并说道，我等诸人住在那座利斯山中，遇到国内大旱取不到食物，长者如果能供养我们，我们就住在这里，如果不能布施，我们将去其他地方。 那么当时呢，2000弟子佛当中，首先有1000名这个阿罗汉呢，1000名圣者呢，到家中祈求供养。对他讲呢，本来我们是住在弟子山当中修法修道的，但现在呢，国内叫大旱，人们呢都没有吃的，所以说呢，也是没办法起到食物。那么如果长者能够供养我们的话，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啊，就住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能够布施，不能够供养我们食物呢，我们也可以将去其他地方啊，就其他没有这个没有这样一种干旱的地方呢去这个居住。长者便谓上仙：如今我仓库中所有谷米足够供应诸位大士食用吗？我想供养他们。那么这个长者呢，虽然他自己掌管食物，但是啊掌管这样总的这个权力财务啊。但是呢，就具体的还要问这样一种管理仓库的这个管理员，他就是说是现在我仓库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谷米是不是能够是不是足够以供养这个大士使用？我非常想供养他们。上仙回答道：希望现在就供养他们，我们所拥有的粮食非常多，足以供他们使用。长者遂即请这1000名弟子佛接受供养。那么这个当天他就回答说呢，希望现在就供养，如果就说是当时有新供养他们的话，现在是完全可以供养的。我们家里面拥有的这个粮食是非常多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足以供养他们使用的。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方面的这个仓库管理员呢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签订金啊，或者说是这里的注意是没有的。那有些是不是这样的，有些呢就是说是考虑到自己家里面的这样食物虽然多得很，但是呢就是害怕就是用尽的缘故啊，想方设法要保护。说如果是换了其他一个人，也许就是说我们这个仓库当中东西已经不多了啊，像这样的供养啊估计是够呛。像这样也许就会转变这个长者的这个注意了。但是呢这个是长者想供养，那么这个仓库的管理员呢他也是很慷慨的一个人，或者很正直一个人啊，就是实事求是说呢，在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的粮食，如果愿意供养现在就可以供养，足够他们使用的。长者听到这个话之后呢，心中有数了，就这个就是这个邀请1000个弟子佛进行供养。那剩下的1000圣者就来到他家请求供养。长者又问藏间所贮藏的谷粮还有多少，我还想供养这1000位圣者，能够办到吗？藏间回答：所藏的谷粮想必够用，如果想供养的话，应该可以供养他们。于是长者随即请这1000名弟子佛接受供养，并派500个仆人共设饭食。1000个圣者的饮食问题解决之后呢，剩下的还有1000位阿罗汉，他们也来到了这个家中请求他就是说是供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又问这个藏间呢，那么贮存的谷物还有多少，还够不够再供养1000名圣者呢？那么这个管理员就是说呢，想必是够用的。想必是够用的。那么如果想供养的话，应该可以供养他们也是没有这个，我们也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去，还是说足够供养。这个时候呢，这个长者听到这个答复他也是把这1000名弟子佛也邀请到家中或者就说是不一定邀请到家中吧，反正就是说也是邀请他们来接受供养。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弟子佛他们的话，就说是也是遵守一些佛戒，虽然当时呢佛陀也没有真实的出世但是他们在获得圣者果位的时候，自然获得这样一种一个戒体的。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智德戒嘛，智德戒的话就是说佛陀的话没人传戒，但是在成道的时候呢，自然得戒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弟子佛像圆觉罗汉，没人跟他们传戒，佛不出世，圣人比丘都没有，所以说是当他们证悟圣道的时候呢，自然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比丘的戒体的。自然会比丘戒体，所以他们也是遵循这个过午不食。你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安利的时候呢，他们也是这个有时候是这个中午吃一顿，有的时候呢早上吃一点点。那么这个长者呢也可以就是说供养他们，而且派了500个仆人呢，就说是帮他们设置饭食。这五百人天天做饮食，日久天长，便生起厌烦之心。并且说到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如此辛苦，都是因为这些乞丐缘故。那么就是说500个人呢就刚开始的时候也许可能是很精进的，但日久天长之后呢，就升起了厌烦之心。这个也是凡夫人的毛病凡夫人的毛病呢，最初的时候呢都是对一个事情很新鲜嘛，反正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有这个兴趣， 但是时间一长的时候，天天做同样一个事情，而且好像似乎也没看到有什么样一种效果，没什么回报，因为这个因果问题啊，它的必定是非常隐蔽的，而且说现在造因果不一定马上就能立竿见影的方式来显现的。所以说当这个凡夫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这个厌烦之心，很容易产生厌倦之心，所以五百个凡夫人呢也是同样难免这样一种这个问题，这样长之后呢身体厌烦之心，不但身体厌烦之心，主要是心里有厌烦的缘故呢，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现在我们这些人每天都是做饭啊，这么辛苦啊，实际上按照人头分下来的话，一个人过了四个碗，像这样实际上从多是不多，但是时间一长的话，也许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呢，也许就真的要升起厌烦心。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么辛苦的话，都是因为这些乞丐这方面就是出了恶口了。对于这样一种2000名圣者，就是说是这个口出不逊，出了这样一种恶序。当时长者常令一个人去告知众弟子所吃饭的时间，这个人养着一条狗，如果此人去告知时，狗也跟他去，每天都这样。那么当时呢，长者还专门派一个人啊去通知弟子所吃饭的时间，如果吃饭啊饭做好了，吃饭时间到了啊，这个人就会通知弟子佛来应供。那么他呢养了一条狗，这个人去告诉吃饭时间的时候，狗呢每天也是跟着去就是说是天天如此。一天这个仆人忘记了没有去说，而时刻一到，这条狗便单独去常去之地向诸位大士高僧睡觉。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仆人忘记了没有去告诉弟子我吃饭的时间，但是时刻到了之后呢，这个狗它已经养成习惯了，一到了这个时间它就会很准时的就是说是去这个常去的地方。那么就是当时这个主人没有来了，他就是向诸位大士呢高声睡觉，意思就是说吃饭的时间到了，请大家去应供。诸弟子佛听到狗叫，便知是来迎请，便来到他家中如法地所供养。他们对长者说，现在将要下雨了，适合播种长者如其所说，便令仆人们拿着工具勤劳耕作，结果大麦小麦等所有的谷物都播种了。那么当就说是这个吃完饭之后呢他们就对这个长者告诉一个信息现在呢马上要下雨了非常适合于播种，所以说在下雨之前应该首先把这个种子播下去，如果在等到下雨的时候再播种的时候也许时间上有点错过的，所以说呢就是在下雨之前提前的让他这个下种。长者呢也是对他们很有信心，所以说马上就让仆人拿着工具去翻土勤劳耕作，要种的这个大麦小麦所有的谷物都已经播种了。经过一段时间，所种之物都变成了葫芦，长者见后感到奇怪，便问是怎么回事。那么因为他种的是大麦小麦各种各样的谷物但是就是说慢慢长起来的时候呢，所结的果全部都是葫芦。那么这个长者就看见了之后就很奇怪，没有这种葫芦为什么就是说是就是说长出来的东西都变成葫芦了呢？非常奇怪，就去问这些圣者到底怎么回事。主圣者说没什么事，只要勤加管理，水时浇灌，圣者们心中有数的。所以他就说呢，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勤加管理，要水时浇灌。长者按诸大士的话去做，葫芦渐渐成熟，巨大无比，数量繁多茂盛，劈开一看，当初所种所种之物皆在里面长得满满的，果粒干净饱满。那么长者也没有怀疑你按照这大师的话去做了，然后呢，这个葫芦就渐渐的这个成熟，非常的巨大，而且数量是非常繁多的。那么把这样一种葫芦最后劈开一看的时候呢，当时所种的大麦小麦种种的这样一种谷物全部在里面长得满满的。而且这样一种谷粒是非常干净非常饱满或者大丰收了。长者十分欢喜，全家上下将之堆入仓库注满谷粮后，又分给他的尊属亲戚，全国人民一切都蒙受他的恩泽。那么这长者非常高兴就让全家上下把他们全部装入了仓库装满之后呢，又分给剩下的这些东西，分给他的一个宗族就是说宗族亲戚，所有的这个全国人民都蒙受他的恩泽。这是五百个做饭之人心中想，我们所获得这些果实都是属于这些大师的恩德，我们为什么对他们说恶语呢？随即来到他们量那里请求忏悔，大师接受了。那么当时五百个人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之后呢也觉得我们现在能够获得这么多的收获都是这些圣者的恩德。 那么当时我们不应该对他们说这样一种恶语，不应该骂他们是乞丐。然后呢，内心当中升起了一种忏悔心，随即的到了圣者面前的请求忏悔。大智们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利益众生的内心当中也有这样慈悲的一乐，所以说也是接受了他们的忏悔，啊，没有怪罪。好，悔过后，他们又立下誓言，愿我们在来世能够遇到这个啊圣贤贤圣，从而获得解脱。然后就是说忏悔完之后呢，我们就发誓愿呢，那么愿我们来世的时候也能够遇到这个圣贤，然后呢从他那个地方获得解脱果。由此缘故，他们在五百世中常作乞丐，因其悔改而又立誓的缘故，如今遇到我出世蒙受度脱。那么就是佛陀讲的时候呢，就说是因为他们啊对于这个圣者啊出了恶口，说他们是一个乞丐。虽然就是说通过忏悔的缘故呢，三恶趣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是消掉了，没有坐在三恶趣当中去感受痛苦，但是他这个等流啊，这个业的等流呢还是没有完全消尽，意思说呢在五百世当中经常成为乞丐身。这个方面就是对圣者说恶语的这样一种过失啊。但是后面呢，因为他做了悔改，而且又发誓愿要遇到这个圣贤的缘故，现在遇到了释迦佛出世蒙受的度脱。下面佛陀说，太子你应当知道，当时的大富长者闪禅明不是别人，就是现在的我。那么应该知道当时这个大富长者是谁呢？啊，不是其他人啊，就是现在的我，就是释迦佛的这个前世啊，就是大富长者。那么我们通过前面啊这几个公案连续分的这个几个公案分析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佛陀在就说是这个因地的时候修法，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他是用了所有的方式来积累资粮来利益有情的。如果说这个菩萨他生在佛出世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他会用所有的资具尽量的供佛，尽量呢就是说对佛做供养。那么如果说有菩萨出世的时候呢，他也会就是说精进的供养菩萨。那么如果说是有这个声闻啊等等这样有圣者出世的时候呢，也会精进的供养这样声闻。那么如果说是有辟支佛出世的时候，就像这个观当中讲到的，他没有其他的这个供养处的，真正的圣者的供养处没有，那么只有这个两千个这样一种这个阿罗汉啊这样一种圆觉吧，辟支佛。像这样的话也是对2000名这个圣者也是做了供养。然后如果说是这使所有的圣者都没有的时候呢，啊，就像前面所讲到的善世太子、大智菩萨，他们的话就说是入海取如意宝，来满足所有其他一般老百姓的需求。所以该上供的上供，该下世的下世，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一生一世一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这样一种长期坚持不懈的这样修行，终于呢它的质量圆满了。那么这个业果不虚耗的缘故，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你的质量圆满呢，那么你的果绝对会圆满。所以说后面呢也会有释迦佛示现12相成道啊，也有释迦佛呢32妙相80随心好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功德，智慧无量，就全部都是在因地的时候呢如理如是的长期不懈的修持菩萨道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公案的时候呢，也应该了知这个问题啊，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机缘都不应该放弃。上师经常教导我们，实际上就是要这个发广大心啊，要发利益众生的心。发利益众生的心的话，内心当中这个意乐不能够中断的。然后呢，如果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机缘，跟随自己的缘分，能够做什么事业呢，就做什么事，只要是能够利益众生啊，尽心去做。如果能够讲法，那么就做讲法利益众生。如果能够放生啊，从放生利益众生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不离菩提心的基础上，或者就是说是就是说自己通过积累资粮修家行啊等等的方式来利益有情，或者通过直接的方式来利益有情，就像佛一样，我们应该随佛学。我们说学佛，那么就学习一方面是学佛的学习佛法，一方面就是学佛他是怎么修行，我们也就这样修行。所以说我们就从前面几个公案看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佛陀每一次都没有空耗过。自从发了菩提心之后，每一次都没有空耗，每一次呢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在奋发的。那现在我们也应该发起这样的誓愿。当时的上坚就是现在的须达，因为他非常慷慨嘛，当时呢就说是这个很慷慨，没有一点千里之心。所以说虽然他们 自己倒没有什么一种权利啊，但是呢他就说是通过栈桥的语言通过栈桥的语言呢，让这个毗迦陀的前世的转天的长者啊如愿以偿供养了这个圣者，功不可没。所以说呢他也是后面转为须达长者，须达长者财富非常众多的，天天去告诉吃饭时间已到的人，就是现在的优田王。当时那条狗由于吠叫的缘故，事事有好嗓音，就是现在的名当中每一个都有因缘。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去每天告诉吃饭时间到的人呢，就是现在的优田王优田王呢也是这个佛的一个施主，也是一个国王啊，福报很深厚，他是有权力的。当时那条狗呢因为去吠叫告诉吃饭时间到的缘故，事事都有好嗓音的，就是现在的名当中当时500名做饭之人，就是现在的500阿罗汉。当时500个做饭的人呢最初的时候呢就升起了这样一种就是说升起了这样烦恼，这个烦恼之后说了恶口，所以现在的话后面是500世当中就起了后面发愿的缘故，后面成了就遇到佛成了500阿罗汉了。这是乞头太子给予会大众见到众罗汉的神变，感念佛的功德，皆各个摄心精进修行，有的得到初果以及第四果不等，又有的专修必得佛道，有的萌生求取佛道，各个精勤求遂等心欢喜踊跃，等待佛心。那么就乞头太子和与会大众听到佛陀讲解这些就事情的本末因缘，就看现量见到这样一种阿罗汉世间的神变了。像这样的话就把前因后果这样一串起来一思维的时候呢就对这样一种因果不虚的道理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决定性，然后呢对佛陀的这样一种功德佛陀的恩德呢也呢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殊胜的信心，所以说触动了内心当中这个修法的这种热情激情和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精进的这个态度就各个的开始摄心精进修行，通过这样一种因缘触动，有的得到初果，有的得到第四果，有些呢又是专修自己的佛道也有，有的是萌生求取佛道的心，总之的话都是各个精进想要圆满自己的本心，在这个欢喜区域当中呢给他奉行还有一个教言这个讲完了这个34品。那么下面要讲第35品，35品呢是快目王演出品第30品。那么就是在这品当中呢，首先也是讲到了佛陀让一位盲眼婆罗门，首先呢让他的肉眼复明了，能够见到这样的这个光明，后面呢就是说在佛面前听法获得了阿罗汉果位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那么大众询问的时候呢，佛陀也是说不单是现在是这样利益他的，以前呢也是曾经利益过他，以前呢就是说是这个释迦佛因地的时候成为快目王，也是给这个一个盲眼佛罗门给他布施眼睛，布施眼睛让他的这个眼睛又重新能够见到这样一种这个物体的，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前因后果。所以说讲到了佛陀呢在修布施的时候，不单单是外面的东西能够布施，而且就是说是身体上面所设的属于这个内面的里面的这样的财物，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物品，比如说这个眼睛啊或者头部啊等等老水一方面都是可以布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菩萨道的时候他也要对外面的财物逐渐放舍，所以外面的这些财物不知足的时候呢，对于自己的身体呢也是要逐渐放弃执着的。所以说有一个施身，佛法当中有专门一个施身的一个修法，有的时候呢还要对这个善根呢，就是说是我们修了很多的善根我要受用，这个善根也要布施给众生给众生做回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说是善根方面也是要做布施的，这方面也讲到了一些菩萨道的一些修行方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当时大众围绕听世尊说法，城中人民心若听法者络绎不绝，来自佛所在地。城中有一位盲婆罗门坐在街道边，听到众多人在路上脚步匆匆，便问行人这么多人要去哪里。行人回答，你不知道吗，如来出世难得难遇，他如今在我国宣讲佛法教化众生，我们想前去听其说法。那么佛一段时间住在这个舍卫国的时候呢，当时很多众生都想去佛面前听法，所以说城中的人民呢，虽然有一部分人呢也不信仰世尊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信仰世尊的人想要听法的人呢都是络绎不绝的赶到佛住在的这样一种精舍寺院当中去听法的。 城中呢有一位盲啊，就说是盲眼婆罗门呢，他坐在路边听到这么多的脚步啊就说是脚步匆匆的向一个地方赶去，他就问行人，这么多人要去哪里啊，干什么呢？行人回答啊，给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吗？现在佛已经出世了，佛出世呢非常难以比喻，他现在啊出世之后呢，在我们国家宣讲佛法教化众生，现在我们都要去听他讲法的。所以婆罗门有一特长，众生之中有八种声音他都能识别，并因此能知道他的福禄特征。是哪八种声音呢？一乌鸦声，二三尺无声，三破声，四燕声，五鼓声，六雷声，七金铃声，八梵声。那么就这个婆罗门呢，他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他耳朵，他的耳根呢有一种特异功能啊，有一种特长，就是说一听声音他就能够辨别这个人的这样福禄好坏，或就是说是众生八种声音他都能够识别。八种声音下面要解释啊，从这个乌鸦声，从乌声啊这与凡声之间，发乌声的人生性不知恩养，心不廉洁，发三尺乌声的人生性凶暴，喜欢伤害他人，缺少慈善和顺心，发破声的人往往是男发女声，女发男声，这种人福德浅薄，贫穷下贱。发艳声的人自信正直聪明，亲友众多，人交往十分繁荣。那么就是说是发这个乌鸦声的人呢，他这个生性啊不知恩养的，而且心不廉洁。发三尺乌鸦声的人呢，三尺乌声的人呢，他就是这个人呢，就是生性凶暴，喜欢伤害他人，去内心当中缺少慈善和顺心。然后呢，所谓的破声呢，就是说是男人发出女人的声音，女人发出男人的声音。像这样称之为破针啊，这种人的话福德是很浅薄的，贫穷下贱。还有呢，那个发艳声的人啊，自信正直聪明，亲友众多，人交往十分朋友。那么就是说在众生的说话声音当中有很多差别的，我没有学过啊，哪些是乌鸦声，哪些又是什么什么声，这方面就是说是不太清楚。只不过这个破声好像是比较明显，大家都可以知道的。除了这个之外呢，佛的声音没听过，其他的这些古声这些微细的差别都不知道，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意思。反正他就是说发这种声音是这种性格。第二方面倒是讲了，发古声的人能言善辩，解释道理，并能做国师；发雷声的人智慧深远，善习法性，能担起教化天下的责任；发金铃声的人拥有巨大财富，并能积攒下千亿两黄金；发凡声的人福德广大，若在家定会走转轮圣王，若出家学道必定能成佛。那么后面继续呢，就讲的话，发古声的人呢，他能言善辩，能够解释一些很多大道理能够有能力担当国师。那么如果是发雷声的人，那他的这个智慧深远，善习法性，能担起教化天下的责任。发这个金铃声的人呢，是拥有巨大财富的一种这个外向。那么如果是一种这个表征，发这个凡声的人呢，福德非常广大。如果是在家一定是做转轮王，如果出家一定会成佛的。那么这些方面也是因为内心当中的福德内心当中的福德的好坏，然后呢就说是感得他的这个，如果按照具实证的说法的话，那么这个声音本身呢，它倒不是一个什么其他一种艺术的问题了。实际上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意和恶意，在好像意思就是说让你这个发音的器官有这样一种差别。所以说让你的这样发音的器官有差别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时候呢你福报深，你发的声音就好福报就是说浅呢，通过这样或者说是通过几个罪业呢感的一个不好的发音器官，像这样的话他就会发出这样不好的声音。所以这方面也是通过前世这个善业恶业导致这样一种身体上的差别，然后身体的发声身体之后呢，身体的发出这样一部分的声音的。间接来讲的话也是和这样一种善恶有关。那实际上从声音的本身来讲，确实它有一些分析的，它并不是真的一个艺术这是婆罗门对行有理说，我能识别别人说话的声音，若真是佛，他定会发出梵音，请你们将我带到他那里去，我想听听他是不是佛。那么他既然有这样一种这个辨别声音的功能呢，他就引发了一个好奇心。实际上这种好奇心呢，也是前面我们分析这个是善根萌动的一个表现了 啊，正根本路的表现。那么就是说是他说我能够识别啊别人的声音，如果真正的腐，他一定能够发出声音的。那么现在呢，请你们啊领导带到腐那里去，我想听一听他的声音是不是反应，是不是腐的。行路人便牵着他前往，快到佛的驻地时，听到佛说法，具足梵音，声远流畅，盲婆罗门欢喜踊跃，两眼都有声音，便啊得以目睹佛身紫墨金色三十二相明亮如玉。那么行路人呢，也是发善心啊，把他牵到了佛的这个啊所在的地方，快到佛的驻地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佛说法的声音了。仔细辨别啊，佛发的正是梵音，像这所发的梵音的声远流畅，婆罗门听了之后呢，非常高兴，听到这个声音非常欢喜啊。通过这样一种善根，让他的这个啊两眼得以复明，两眼复明之后呢，以前是听到了佛的梵声，现在是眼睛能够看到佛的身相啊，紫磨金色的皮肤，三十二相的明亮如玉，非常庄严。婆罗门立即向佛行礼，无限欢喜。佛为他说法，他专心致志听受，随即破除二十一恶，得虚脱凡果。那么就他马上就说是向佛敬礼啊，升起很强烈的欢喜心。佛陀呢，在这样的状态当中给他说法，因为他对佛升起欢喜心的时候呢，就是堪能成为法器，能够调化的时候啊。佛陀给他讲法，他也是非常专心致志听受佛讲法，一下子就啊破除了这个二十一恶，得了虚脱凡果。或者一下子呢，就说是二十种杀业见也断掉之后呢，曾出国的婆罗门已得慧眼，便请求出家。佛说善来，便变成沙门。佛又以方便为他广说妙法，他当下便回阿罗汉果。那么就是说他得到慧眼之后呢，就请求出家，佛就开许啊，沙啊，就是说善来比丘，他马上就变成了沙门了。然后呢，佛陀也给他啊，通过很多善巧方便的广说妙法。契合他的根基的缘故，当下就是获得了阿罗汉果。这方面就佛陀度化这个盲婆罗门的经过，今天讲的这个。